大言是不能和佛相同的。这个做比喻啊，只取它一部分的意思相似而已。那么我唯有如来知识众生总相体性，这个总相体性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总的呀、形象啊，种子的形象啊，就是总相啊，种子的相貌。那么呢，这个体就是性啊，它的体性啊，就不是说表现于外的相貌，就是它内在的呀、内在的相貌啊，那不可以眼见的啊，它的实质啊是怎么回事情的？这唯有如来能知。这个种相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种子啊，就是因啊，因缘果报啊，就是因，这叫种相。这个善与善为因啊，恶与恶为因，有恶的因果，有善的因果，善因的善果啊，善果是由善因来的啊，恶果由恶因来的啊。成佛呢，他因为有佛性啊，得阿罗汉。他也有他的因啊，得必之佛也有他的种，也有他的种相。那么就是、简单的说呢，这个善与善为因，就是善为善的种。那么呢这样讲，就是恶是不能为善做因缘的。但是智者大师呢，还就特别提到这一点啊，恶能为善做因缘，比如说我们的烦恼，烦恼是不是个良性的啊？不是个良好的东西，就是杂缘的啊，污秽的一种法，但是它能为善法做因缘，怎么知道呢？比如说是啊，在这个《维摩经》啊。鸠摩罗什法师举一个例子，鸠摩罗什法师他有解释维摩经啊，在这个维摩经注上有引来，他说有两个人做朋友，一个人是笨一点的，一个人是灵活一点。那么这个笨的人就出家了，出家修行得阿罗汉果了。这个聪明的朋友就想，他是个笨人能得阿拉汉果，我更应该是能了，说我也要出家修行。那么这样的心理呀、其实就是高慢心。这高慢心也是烦恼之一的，但是因为这个高慢心呢，他出家了，所以出家以后也有成就，所以这个烦恼啊能够为如来种。这个智者大师也说哈、佛法是说无恶，但是初开始来到佛法修行的人呢，都是为了我好，我才发心修行的呀。所以这个恶见呢，本来是一个很多的苦恼的果，是因苦恼的一个因缘的。但是在佛法里面说呢，啊，他也是修学佛法这个因缘的，所以烦恼啊。是成就圣道的一个种子，所以恶也能为善做因缘的，所以这个种啊有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做这个种种的恶业哈、祸业苦啊，烦恼就是般若的种子。这个业啊能困包人，使人不得解脱。但是这个业力也为诸佛菩萨解脱做因缘，说我们这个生死的果报很苦恼，这个苦恼啊，它也能为诸佛的大观涅槃做种子的啊，就是有这种情形。比如说他的父母啊，赶紧到社会上这些阿飞呀、是坏得很，于是乎他告诉他的儿女啊，不要做坏事啊，这些坏的孩子啊，会怎么怎么不好，是你们要教好。 那么这个意思，这个消耗就是因为感觉这个住恶品行不好啊，从那里来的。所以叫他有一种啊资助的能力，这个作恶这种事情啊，对于作善呢、啊、有帮助，有助，有支撑的能力，帮助他成就的能力，所以也可以说是种。这个我们说过，说佛出现世间呢、啊、不出现在正觉的时候，出现在简洁。这个原因，你正觉的时候啊，人的道德逐渐的高起来、啊、所以呀、啊、他的、啊、苦恼就逐渐的减少，生活快乐啊，寿命也长，也特别健康啊，也特别世界上也特别的和平，物质也丰富，生活快乐啊。这样的佛出现世间呢、啊、教化众生就困难，你不容易接受佛法。到了简洁的时候啊，人的道德堕落，有很多的恶事出现世间呢，所以得了很多的苦恼的事情。这个时候佛出现世间，说人生是苦啊，要修行得解脱，人就容易接受。这样说啊，的确是啊，这或也苦是人所不欢喜的事情，但是同时也为圣道做因缘的。所以说这个种子啊，善为善的时候，恶也为善做种子的，或也苦为佛的三德做种子啊。这个种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的。所以、啊、唯有如来知识众生种相啊，种子的相貌啊，这个各式各样的差别的不同，这个体性呢。这个种相啊，或者说恶为善做种子啊，或者善为善做种子，由因缘而得果报、有善恶的果报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有世间的善恶果报，有出世间的呀、圣道的因缘果报，那么这有种种的区别不同，但是在诸法的体性上看你无差别啊，没有凡圣的不同，没有深浅的不同，也没有善恶的不同，也没有彼此的不同。那么这种啊，甚深的法性的境界，也就是那个无为的境界了啊，也就是前面说那个一相啊，那种境界，也就是佛境界。说这个呢，唯有如来知识众生种相体性的。那么这个种相是要表面上的因缘的变化上说的，这个体性是要无为的理性说的。这样的呀、啊，缘起的这个事相啊，最不容易了之的，那唯有佛的一切种子才能圆满的。但是这个体性的一部分呢，阿罗汉呢，何等通入法性也能知道多少，但是不那么圆满。也是唯有如来才能知道的。这个众生本身呢，只能少分得知啊。所以说是唯有如来知识众生种相体性的。是念何事，思何事，修何事？这底下是说这个三慧，三种智慧，叫这个事情。前面说种相体性啊，是说佛观察一切众生的有善根无善根啊，将来如何如何，这是佛，也是佛能知道。这底下这个三慧呢，就是众生开始修行的时候，开始修行就是从文思修的无生法眼，就是文思修三慧，三种智慧。这个念何事，就是闻所成慧啊；思何事，修何事，就是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。但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念何事，这个念字啊，应该是个文字，但是说个念，这里面也是有意思啊。这个闻啊，听佛说法啊，叫闻。但是把所闻之法啊 能显现在心里呀、啊，是这个念的力量，这个念心所的力量啊。你要有这个念的力量，铭记不忘。这念怎么讲呢？就是铭记不忘所问之法如何如何，你能够明明了了地记忆出来，没有忘掉，那就是念。这个念力啊，在修学佛法，你学也好，你修行也好，这个念力非常重要。这个念力要衰退了啊，那就困难，修学佛法会困难的。所以这个经论上常是赞叹的年轻人啊，年轻人这一段的时间呢，非常的珍贵啊，因为这个时候的念力比较强。好，年纪渐渐大了就不一定。也有年纪虽然大了念力不衰退也是有哈，但是不一定，年轻人也可能有念力不好的，可是多数能过得去。所以这个念呢、啊、是很宝贵啊，在修行佛法来说，在世界上我看也是一样的很重要。如果人的念这个记忆力太坏了啊，什么事情也发不来。那这个念何事啊，看这个字，这个句的这个重要的地方是在那个事那个地方。你念什么啊？就是所缘的，所缘的境界啊，就是闻所成慧呀、啊。你就是重在所闻的那一面，你所闻的是什么？这个事啊，所闻的事，你就听过那道理呀、啊，其实也是事。因为用我们现在的分别心去分别，哦，这是诸法皆空啊，怎么怎么的啊，这是如来藏性，也还都是分别的名相，在名相上起分别，有记忆力把它现在心里头、哦、是这样这样的，其实这还是属于是。唯有得到这个无漏的无分别的智慧的时候，那他所见的才是理。那么现在是说这文思修啊，这三种智慧啊的所缘的境界是什么啊？你闻的是什么事，你思维的是什么事，你修的是什么事啊？是重在所缘的那一面啊，所缘境那一面。这个简单说一下这个三种智慧啊。古代的翻译简单的说就闻慧思慧修慧，但是后来的翻译就是所谓新翻译啊，不是那么这个名词叫闻所成慧。因闻呢，因为你听闻佛法了，你成就了一种智慧，这样的说法。因为你思维了而后成就了一种智慧，因为你修行了所以成就了一种智慧，这么讲的。这三种智慧呀、啊，是我们佛教徒啊修行初开始修行的一个次第。初开始修行是这个次第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因闻，然后要思，要修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三种智慧呀、啊，第一个是闻所成慧，闻所成慧呀、啊。就是要根据佛的语言，佛说的语言啊，去闻，去闻去。如果没有佛的语言，就不能闻了啊。这包括这阅读也在内。这个白纸黑字写出来的、记录出来的经论，我们去阅读，这也属于闻所成慧，也是闻的。这个闻的这个闻所成慧呀、啊，是这个范围呀、啊，在什么是怎么一个范围呢？就是闻所成慧的人呢、啊，他如果不狂妄的话呢，他就是啊，是说演说的佛法，如果不是经文上现有的，自己不敢说什么，离经离字。也不敢说什么的，是这么一个程度。就是经上 上怎么样讲，经论上怎么讲呢，他就怎么讲，这是一个一个限度啊，到此为止，不能超越这个限度，超越限度自己也就不会说了，一个一定狂妄的我要乱说乱说的就错了，就不对，就程度不够啊。那么这样子说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不能离开离经一致、嗯、那么当然只是口头上这样说，经不管说的怎么样好，这说的天花乱坠也好，只是口头上这么说，自己心里面不能这样做的，做不来的，没能真实的得到解脱，得到佛法的位，还没得到。这是这个闻所成慧，但是这个闻所成慧实在来说按天台宗的话，其实不管是天台宗其他的宗，就是对于佛法全面的佛法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了，什么是佛法，他有个肯定的理解了，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了。那么那当然是要正确的，这个思所成慧呢，就是啊，他能够长时期，就是已经啊明白了佛法以后，而能够深入的去思维，依据经文上所讲的道理去思维去。思维不是凭空的思维哈，他不全是依据经文，他也要找一个例，举一个例，说前面有一朵花啊，这花盆里有一朵花，或者地上有一个花有树，他就按这个因缘生法的境界去思维他的道理，或者按照一个人的情形，按照人的舌头显现时去思维这个道理。那么经过长时期的思维以后啊，他就比文慧进步了一点，进步了什么呢？能善易取，对经里面的说的道理啊，他能够善巧的，能深入的明白这个道理了。不像那文所成慧那个人呢，离经一致就不敢说什么，而他能够，他离经一致，他也能说而还不违背经论上的道理。我想这个禅宗的一个大禅师啊，他常能够另外说出一句话来啊，而和这个经论上的道理还不相违背，我这就是个思慧的力量。当然更高的程度当然也是能这样做的，就是说了很多不是经论上说的话。哦，那天讲是万里无寸草出去，他单独说出了一句话来，那就是他这个他不是文慧，超过了文慧的境界。另外能说出了一些合乎佛的法义的语言。我们这些呀、在文字上用功的人呢，就是啊，是宣传法是怎么翻译的啊，罗斯法是怎么翻译的啊，这在文字上是正确。但是你要看南药大师，南药慧师禅师，就是智大师的法师，他有时候解释是不对，他就是另外一个解释。那四喜坛，那喜坛怎么讲？南药大师他不按照，他也不是不按照翻译，但是又不是一样的，他就是单独有个意思。你看这《摩诃止观》的，这个智大师有时候引一些经论上，别的经论上的这个文句引来了。我们看上去这句话很难懂，哎，他几句话把它说明白了，其实不容易，不是容易的。那么这个思慧呀、它能够通达这个佛法的意趣，它根据这个意义能说出来种种的佛法，而不违背佛的意，就是能善意趣。但是他的能力也就是限于此为限，但是还没能得解脱，还没能到这个解脱的境界，还没到这个修慧的时候呢就不同了。这个修慧的时候，这个修慧通常说就是得了禅定的，只是文思的智慧还不行， 就是他要修一下禅定，在禅定里边呢，再去思维这个道理，再思维这个道理，这个时候这个能力就是更强了啊。就是他有的时候也依据经论上的成言去说佛法，有的时候他不依据经论上的话，他会说出了很多的佛法，所以也是依文也不依文啊，依义也不依义，就是会说些呀、如果你不是太懂得佛法，因为这个人是胡说八道了哈、那么就是会有这个境界，但是这个人实在他不违背佛法，他会说出来一些佛法的，而他是真实是得解脱的、他不是只是嘴说，他真是在这个爱烦恼也好，见烦恼也好，他能解脱了一部分啊，或者是完全解脱了，那就是圣人了。所以这个修慧呀、修所成慧呀、是通于凡圣，通于凡圣啊。这个思慧也多少的能够好一点，有思慧的人呢，他的品德也不会太坏啊，也会好一点。但是要到修慧的时候才比较好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是文思修这个三种智慧的深浅啊，是这样。但是在这个俱舍论上啊，他说一个比喻，说这个游水的人呢，最初不会游水，他学的时候，他要假借一个凭借一个东西，那东西叫什么？水泡，是吧？凭着那个东西小起这个游泳。学习的时候他不能离开这个东西，离开了这个东西就不行了，就像这个初修佛法的人呢，他一定要依据这个文字语言文字的佛法去学习佛法的，不然他不能学的。等到思会的时候啊，就是也可以依文也可以不依据文字的佛法的，就像那个学习游泳的人呢，他进步了啊，有的时候还用那个东西啊啊，做一个凭借，有的时候也不用啊，也可以游泳。那么到修会的时候，就比完全不要那个东西了，它可以在水里面有自由的游泳啊，来去的啊，这样子。那么就是这个修会的人得了禅定了，在禅定里面修行的时候，证悟了诸法实相的真理了，他就不依据啊现成的文具了，他就能在真理那个地方活动。那么这是圣人的境界，但是圣人他还要也需要有文慧有思慧的，也不是完全就是修慧啊、这就是到了圣人的时候，到了等了不是，他还是要文法。论这个文修三慧的深浅是这样说，而要人来说，三慧都应该是具足的啊。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呢是啊。念何事，思何事，修何事，就是出发心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你要学习这三种智慧啊。你这三种智慧的所缘境是什么啊？你念的是什么？你思维的是什么？你修的是什么？这个所缘境也要搞清楚啊，就是一定要依据圣言量啊，要相信佛。就是我们对中国的古德或者印度的大德当然是恭敬尊重赞叹，但是应该是对佛应该是要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中国佛教似乎是不是完全这样子，是念何事，思何事，修何事，是重在所缘境，要把所缘境要搞好，是云和念，云和是，云和修，是在能方面啊。你所缘境啊，我现在欢喜呀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做我的呀、文思修的所缘境啊，或者我欢喜起心论啊，我欢喜楞严经啊，我用它做我的所缘境啊，这样决定下来，决定下来，然后你这个云和念，云和是，云和修，在能方面啊，你怎么样办？云和念，云和是也要搞清楚。努力，努力的去学习了啊，这不都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情啊，怎么样去念啊，你怎么样去思，怎么样去修，那个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啊，是一合法念，一合法思，一合法修， 这是把前面这两段文呢合起来啊。前面两段文，一个是重在所缘，一个是重在能缘。现在是能缘和所缘合起来啊，就是一合法啊来念啊，就是念这个所缘的法啊，一个能缘的念，这个一合法思，一合法修，这个能所法门的合起来，正式的进行这件事，进行的这件事就是用功了啊。一合法得合法，这个一合法得合法呢，就是因果了啊。用什么样的因会得到什么样的果，这样的意思。或者是哪一个要是按照教理行果来说呢，就是什么样的教啊，显示什么样的道理啊，那么也可以说一合法得合法。那么那你明白那个道理以后，你那样修行就会得到果。就会有个结果，那就是行为因啊所得的果是果的。那么教理行果啊，这样子解释一合法得合法可以。不过简单的说，就是用什么因得什么果，就是这样意思的。是众生住于种种之地，唯有如来如是见之。这个这底下这句话呢，啊，也是前面这句总结前面的话啊。这个众生啊，这个相信佛法的众生，是住于种种之地，大家都是文殊修，但是还不一样啊。不一样就是各式各样的境界，那么就是啊，声闻声比之佛声佛声啊。声闻乘里面也是各式各样的，鼻子佛乘也是各式各样的，菩萨乘里面也是各式各样的。那么他们住的各很多很多种的情况啊，唯有如来如是见智，唯有佛才能够如啊真实的看得清楚了啊，明了无碍。其他的人，那个当事人呢，他都不会完全明白的。那么这是啊，不过这个地方呢，智者大师的意思啊，说如果有如来如是见智啊，那么只见按照前面的一相一位，所谓啊解脱相离相灭相，究竟对于一切种子，按照那如实见智指那个意思说啊，如实的见到，那么一切法都取向于无上菩提的。这件这样的事情呢，如来是明了无碍的，就是到了有有差别到无差别的境界，这是佛才能知道的。如彼会木丛林诸药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，这是举这个比喻啊，举前面这个比喻来和现在的众生不知的事情。如彼会木丛林，这地方说啊，唯有如来才能知道，众生自己不知道。那么就像前面那个会木丛林的事情啊，毒药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，他不知道他自己啊是属于上，是属于中，是属于下，他不知道的。那么这就是啊，说这个比正好合乎这个比喻啊。这个会木丛林要毒药草等，当然他们是无知之物啊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啊是上是中是下是，这他是不知道啊。那么这个比喻这个众生住于种种之地，也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位啊，也不是太明白的，唯有佛才能知道的。如来只是一相一位之法，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寂静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，这是结成啊差寂无常啊，差别就是无差别。那么如来只是一相一位之法，唯有佛才能知道啊，究竟的说一切法都是一相啊，一切法也都是一位。 这前面你讲过啊，所谓谢德相、离相、灭相啊，这个是也是那个离相的意思。那个我上一次讲的分用了两个解释啊，其中的一个解释我现在再重复一下哈，说这个业力啊是细胞相，这个众生啊造了什么业啊、就被这个业困住了，你跳不出去。但是你要能观这个业是一相呢，这个细胞相就变成解脱相了。这个离相呢是烦恼哈，是指烦恼说。这个烦恼是什么相？烦恼是取相，取着啊，不管什么烦恼，都是取着引起烦恼的境界，这个烦恼就动起来。烦恼动的时候，继续这个取这个相，他就被这种烦恼困住了。如果我们佛教徒观察这个烦恼是一相的时候呢，就这个烦恼的取相就变成离相了，那就烦恼变成波尔波罗蜜了，那么叫做离相啊。这个灭相，灭相呢就是会苦是属这个苦啊，这个苦啊，我们众生的分段生死啊，这个舌头显应思的这是生相啊。那么阿罗汉和这些大菩萨的呀、啊，这个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就是他那个一生生呢、啊，不思议变异生死，那也是生相。那么你能观这个生死是一相，就是无相，那么这个生相的生死就变成寂灭相了。现在寂灭相呢，就变成法身了。这样说。这个业是变成解脱相啊，解脱的，那么这个烦恼变成离相的，变成般若的，这个生死的生相啊变成灭相之后就变成法身的了。那么这慧苦啊，观的慧苦是一相，就变成三德了，就是成了佛的境界啊。但是这是用言说来说明这件事。要是你依据这个言说去修行的时候啊，究竟涅槃常寂灭相，前面是说究竟之一切种子，那是说智德，这里说涅槃是断德，佛有智德当然也会有断德，有断德当然会有智德，智断二德是不能有所缺少的，都是加个究竟啊。前面那个智德是究竟一切种子，这里面说的涅槃是究竟涅槃，简别不是阿罗汉的那个境界啊。那所以你能够这样修这个诸法的一相一位之法，解脱相、离相、灭相呢，就究竟涅槃，就能达到那个佛的那个究竟涅槃，就不生不灭的境界了。是常寂灭相，终归于空。这个常寂灭相啊，你要读这个般若经啊，般若经那个说是常寂灭相的，是前寂空、后寂空、中寂一空，常性空、无不性空实，所以叫做常寂灭相。那么就是啊，不是说诸法灭了以后才是寂灭相，不是啊。诸法应缘生，应缘生的时候就是寂灭相。在生之前、生之后，也都是寂灭相，这就常寂灭相。那么，这个修行人，这个阿罗汉初得无生法眼的这些圣人呢，当然他这个果报还在啊，生死的果报还在啊。生死果报在的时候，他也能观这个寂灭相。如果是坏了以后才是寂灭相，那么是不坏的时候就不能是寂灭相了啊，那不能说常寂灭。所以说这个常寂灭相啊，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。这个究竟涅槃常寂灭相，终归于空啊，是到最后呢，也就是啊，归于那个地义空那里，在那里、啊、安住下来。这就是那个断德的果啊，断德。前面究竟之于一切种子是智德。这个智德圆满，断德圆满了，就、圆满无上菩提了、圆满了佛果了。 这可见呢，我们要读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你看这个文义啊，他说的道理啊，在理性的道理上说，他是和《般若经》相顺的，和《般若经》相顺。你要读这个起心论呢，它就和楞伽经有一点相似，楞伽经有点相似，有关联。你要读楞伽经，你看那边再读法华经，这味道就不一样。所以这个佛法，你应该学习到那个系统，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。你如果把所有的经论都讲成一个面目呢？那是应该再想一想的啊。佛之是以观众生心欲而将护之，是故不计为说一切种子。这个中归于空，当然这个在差别上，究竟涅槃常寂灭相，中归于空，就是差别上就是无差别了啊。那么这样的就是到了佛大般涅槃的境界了。这是究竟圆满的啊妙法，佛之是以这底下嘛，实属不计说意啊，就是佛既然知道啊，诸法都是一相一位，为什么不最初就为一切众生宣说这样的妙法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这底下等于回答这个问题。佛知道这件事以后呢，观众生心欲而将护之，佛观察众生的内心里面的好要啊，这里面也包括他许施的善根啊，感觉到他们的程度不够啊，力有所不足，力有未堪啊，力量不行，不够力，那么呢就不能够讲说这样的妙法，是而将护之，是将养啊，保护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众生的程度不够，你为他说这样的妙法，他可能会毁谤，不生信心呢。他要一毁谤的话，就造了恶业，要跑三恶道去了。那么佛要不说呢，就是保护他不堕三恶道，所以将护他，爱护他呀。是故不计为说一切种子，所以不立刻的呀，为他宣说这样的妙法。虽然说这样的究竟涅槃禅寂灭相，就不是立刻就说这样的法理，就说方便法门了。那么这是不说方便法门，这是一个江湖的意思啊，就是爱护众生的意思啊，是为他说这个法也是爱护的意思，不为他说这样的法也是爱护的意思。但是说不说，那就是因为众生啊程度的问题了。汝等假设甚为稀有，能知如来随意说法，能信能受，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随意说法，难解难知。这是把前边的差别即是无差别，无差别就是差别，这个道理说完了啊。现在嘛是解叹速成，就最后啊，结束这段文啊，赞叹迦舍尊者他们速成啊，就是因为他们说的对啊，没有说错，灵解的对。汝等迦舍啊，就是你们的各位阿罗汉了啊，甚微稀有，很少有啊，很难得了啊，少有的事情就是难得啊，事情太多了就容易得了，这等于是赞叹他啊。是能知如来随意说法，你能够晓得啊，佛随众生的根性啊去演说佛法这件事，你能觉悟了。这是于佛乘分别说三，其实信就是受，这个信呢，信佛说的呀是真实不虚啊。那么这个受呢，是佛说的能够接受在心里面啊。这样说，这个受是在自己这方面说。这个信虽然也是自己内心的，但是重于外啊，重于佛说的法。那么呢，但是意思一个啊，是能信能受，能信佛所说的道理啊，受之于心， 而不拒绝，而不排斥，而能够容受啊，能这样的去了解。那么这正是他的难得的地方。我这样解释呢，就只是解释欲与佛乘分别说三哈的意思。所以智者当时把这个能信受的这个话呢，又把它指在开权显示啊，会三归一这一方面叫能受，那么就是凝结了权，也凝结了实啊，这样解释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对于佛的随意说法能信能受是甚为稀有呢？诸佛世尊随意说法难解难知，佛为一切众生随意说法的这件事啊，众生很难明白的，很难解知的，很难知道，所以他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就是稀有了。那么这样解释这一段，这等于是印成他们了啊，认可他们了。尔是世人欲通宣此意，而说既言。前面是长行，这里面这以后是重诵，是颇有法王出现世间，随众生欲种种说法，如来尊重智慧深远，久莫是要不述说，有志要闻才能信解，无志一回才会有失。这是这个重诵啊，分三科，第一科诵这个法说啊，第二科诵这个例譬，第三科诵法和啊，分这么三科。这一开始诵这个法和，是颇有法王出现世间。这个颇有法王，这可见呐，虽然佛法的学派很多啊，不尽相同，但是其中的主要的意思，在这一句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出来，佛法是重视空的啊。所以破这个有成功了，那你就是佛。那么破这个有啊，这里有应该说有两，就是奋战生死因果，一个不思议变异生死的因果，这两种因果都叫做有啊，有因也有果。而这种两种生死啊，来困扰人啊，来苦恼人。我们一般的凡夫不感觉到不是一变一生死的事情，只是感觉到这个奋战生死的苦恼。但是这些大菩萨阿罗汉呢，他们会感觉到这个不是一变一生死的问题，所以希望能得无上菩提啊。那么那佛的大般若的摩诃般若的智慧，能把这两种有都破掉了啊，观察他们都是寂灭相，就得大解脱，得大自在了。那么这是他自己呀，所作事办啊，究竟圆满了。出现世间呢，这是他的大悲心啊，因为众生还没有解脱，还没破有嘛，所以就大慈大悲地出现在啊凡夫的世间，随众生欲种种说法。那么那出现世间以后，佛也并不是不观察众生啊，完全是随自意的说法，也不是那样，也看看众生的程度啊，看他们是欢喜什么合适啊，然后为众生啊种种的说法，这样子说呢，就是开权，就是为师是权了，就这样子。如来尊重智慧深远，久莫是要不述说，这底下是说这个佛的实质啊，前边这个信一亚草一品一开始那个地方是说到有全实不可思议啊，一个教一个智。那么前边这一行文是说到的全教啊不可思议，这底下说这个实教不可思议，是如来尊重智慧深远，说是佛啊。是特别尊重的，不是那么浮动啊，不是那么轻浮的啊。那么智德论说是得到无为法的人，他就尊重。这些有为的幻化的境界不能动其心，所以他心里面尊重。 当然佛三乘圣人都是得无为法，但是佛最圆满啊，所以如来是特别尊重的。虽然他有无上甚深的微妙法，但是他并不是随便的就和就和众生的就演说了，这样意思。如来尊重智慧深远，佛的那个大智慧呀、啊，他见到无为法真理的那个大智慧是特别深呐、啊，而不能见其底的啊，特别远也不见到边啊，不见到边际，所以是圆。要有边就不能说圆了，要有底也不能说深了。那么这是赞叹他的智慧啊，高深啊，远大。九末是。